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看着全球数百万人被感染，触目惊心的数字，节节高升的死亡人数，真是叫人心碎啊。为此，我和一位姐妹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同心为疫情祷告，向神呼求，祈求全能的上帝怜悯世人的愚昧自大，不尊宇宙创造者为圣，不认他为父的罪，也祈求神赦免人类为了更先进的科技、舒适安逸的生活，对大自然所造成的破坏，以及同性恋、堕胎、毒品、放纵情欲、是非不分、拜偶像等等的罪，更祈求世人在灾难面前看见人的渺小有限，愿意在造物主前谦卑下来，悔改归向主，遵循圣经的教导生活，认耶和华为父，尊他的名为大，同时也向神呼求怜悯医治被病毒感染的人群，不但医治他们的身体，更要医治他们的灵魂，让他们生病的经历成为属灵的祝福，得到复活的新生命。复活节当天，我从网上看到一位名叫利的爱尔兰人，他在病中经历神的见证，让我感动落泪。我向主说，这就是我的祷告，希望这次疫情中有更多的基督徒像那位医院的清洁工一样，随时随地关心人的灵魂，传福音，帮助人获得永生，有更多的人得着医治，为上帝做出美好的见证。下面我就与您分享利的经历。利在医院接受新冠肺炎隔离治疗的时候，有两个晚上濒临死亡，历经了地狱般的痛苦，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过去。他只能呼求神，求神显神迹，帮助他渡过难关，但是没有人能进入他的病房，牧师不能来，朋友不能来，连家人都不准来。于是神派了一位清洁工来到他的病房，开始和他聊天，问他的近况，鼓励他要坚持下去，并且告诉利，他曾经在非洲的尼日利亚传福音长达14年之久，神使用他的福音事工拯救了许多当地人的灵魂。他才回到北爱尔兰的家没几年，清洁工向他讲述灵魂以及耶稣的爱、神的爱。当时利感觉到这位清洁工就像一线曙光，是神派来激励他的。清洁工要离开前对利说，孩子，我可以为你祷告吗？利说，当然可以，太好了。于是他就站在病房门口，祈求神让圣灵浇灌他，求神亲自触摸他的肺，医治他，然后祈求全能的神饶恕他，并且使用他。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利的身体就开始好转了。神真的垂听了那位清洁工的祷告吗？他开始有胃口，特别想喝可乐、吃虾片。利求问神说，有可能给我一包虾片和一瓶可乐吗？隔天早晨，那位清洁工又来了，给了他一袋东西， 说是来自上帝的礼物。李打开一看，里面有两个橘子，一瓶可乐，以及一包虾片。李流下感恩的热泪，继续说，不要告诉我上帝不知道，他是我们每个人的救主，他知道每个人内心最深的渴慕，一切的需要。他是奇妙的救主，不要低估了神能在我们身上成就大事的能力。如果你是基督徒，请定睛仰望神。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请您举目向天，向他呼求，他能赦免你一切的过犯。愿上帝祝福你，愿你认识神的爱，愿你经历圣灵的能力，明白他是何等伟大的救主。疫情期间，你的见证对我是莫大的鼓励。但愿您也愿意向神发出呼求，让他的爱来向你彰显。因为寻得耶稣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圣经箴言8:35。我是舒美，祝福您得着神的爱。
随着企业、群体和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竞争的日益激烈，人们都渴望找到获胜的秘诀。现在各方学者对所谓成功学的研究十分火热，都把焦点放在人的信心之上。他们引用拿破仑的“我成功是因为我志在成功”这样的座右铭来说明信心的重要性，称信心是成功的秘诀。他们著书立说，甚至推出了建立信心的公式，称只要上课到前排去做，敢于用眼睛逼视对方等等，就能获得信心。在一家企业的董事局网页上有这样的话，信心有着无穷的威力，如果我们实实在在地相信它，并且善于使用它，最终必能获得成功。信心是生命和力量，信心是奇迹，信心是事业成功之本。信心到底是什么？它的威力在哪里？人怎样才能获得信心呢？对这些问题，你在现代成功学的研究里面是找不到答案的。精辟的答案在圣经里都可以找到。马太福音21:18-22记载了耶稣给门徒上的一门信心课，这对我们会有很大的收益。耶稣有一次施神迹，使一个无花果树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你也许已经注意到，耶稣并没有回答门徒们的问题。门徒最关心的是了解树木枯干的机理，因为他们的心被自己的目光所左右。圣经写道，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这与我们今天的人有多么的相似啊！在科学知识普及的今天，人们极力推崇唯物主义，强调眼见为实的世界观，殊不知凭眼见的生活有多痛苦。 眼睛的生理功能是发现危险、发现障碍和发现敌人，使人能小心、防范或躲藏。凭眼见而生活的人也就天然多疑，很注意生活中的消极因素，因而悲观不及，抱怨不止。他们面对人生中的生老病死，苦不堪言，而凭信心生活的人就不是这样。圣经指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凭信心生活的人不受自己眼睛的左右，对看不见证据的东西依然满怀希望，对他的实现没有丝毫的怀疑。这样的人在苦难面前仍然乐观向上，充满生气。我们从耶稣的回答中还能找到信心威力的所在。耶稣说，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显然信心的能力不在人的身上，因为人不可能自己把山投在海里，信心的威力完全在神的手中。人借助祷告表达对神的信心。圣经还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的希望在信心中得以实现，正是神的赏赐。有人说建立信心要靠自己，其实建立信心不但不能依靠自己，还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无能，使自己身上的每一根纤维都信靠神，在看不见任何证据的时候也能驯服神的意愿。祷告就是人否认自己能力并信任神的表现。神说过，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如果你看到乌云遮天，很多人带伞出门，也听到天气预报说有雨，你就相信会下雨，也带着伞出门了，这根本就不是信心，因为你先看到了证据。如果在万里无云的一天，没有一个人带伞出门，天气预报也报告说没有雨，而你却相信神会给你下雨，祷告之后你就打着伞出门了，这才是信心。正因为你的信心，神就会给你下雨，成全你的心愿，让你得到祝福。离开神的威力，人的信心徒劳无益。
残疾男孩和空木。你好，我是琼尼。没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一个生活中真实的例子了。当庆祝复活的活动仍然在我们的心中激荡，我正在思考一个关于一个名叫杰诺米的男孩的真实而温馨的故事。也许你以前听说过这个故事，但是在复活节礼拜天值得我再次重复。杰诺米出生时患有严重残疾及轻微的智力障碍，尽管他已经12岁了，但仍然在基督教学校读小学二年级。事实上，他的老师米勒小姐曾多次试图让杰诺米转入特教班，但这个男孩的父母希望他能够与一般正常人团体生活， 并且希望他继续留在班上与同学一同学习。这让米勒小姐感到沮丧，因为她班上还有其他18个学生要教。她祈求上帝给她更多的耐心。当春天来了，也是米勒小姐每年讲的有关复活节的常规课程，她向班级讲述了耶稣的故事。他为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从坟墓中获胜。他甚至给了同学们一个任务，给每个孩子发了一个大的塑料蛋，然后告诉他们在第二天早晨把蛋里放一个代表生命的东西带回来与同学分享。所有的孩子都兴高采烈，除了杰诺米。米勒小姐甚至不确定杰诺米是否真正了解这个功课的内容。第二天一早，孩子们来到学校，每个人都在谈论他们的塑料蛋内的惊喜。他们把塑料蛋放在米勒小姐桌子上的竹篮子里。下午上课时，是打开塑料蛋的时候了。在一个蛋中，一个孩子放了一朵花，这是新生活的完美标志。米勒小姐打开了下一个塑料蛋，里面有一只塑料蝴蝶。所有这些都是新生活的伟大迹象。好吧，然后她打开了下一个蛋，它是空的，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老师认为这个蛋是杰诺米带来的。他一定不能理解功课该怎么做，因为他不想让这个残疾的男孩难堪，所以老师悄悄地把蛋放在一边，然后伸手去拿另一个塑料蛋。但是杰诺米说，米勒小姐，你难道不要谈论我的蛋吗？但他的老师回答说，杰诺米，亲爱的，你的蛋是空的。他用一个孩子的简单智慧说，是的，但是耶稣的坟墓也是空的。下课铃响了，当其他孩子跑到校园时，米勒小姐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静静地坐下，轻轻地按着自己的眼睛。在整个学期里，她认为教这个小男孩是浪费时间，她注意力不集中，以至于他给予他额外的关注是那么沉重的负担。一直以来，杰诺米所拥有对神敬虔的洞察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同学们。3个月后，杰诺米去世了。那些到殡仪馆致敬的人惊讶地发现，他的棺材上有19个塑料蛋，所有的都是空的。这个故事很棒吧？这是真的吗？我们调查了一下，来源应该是准确的，但这并不让我感到惊讶。儿童，尤其是患有残疾的儿童，似乎有时候会进入上帝的快车道呢。愿上帝祝福你。
你在这里，我们能够离开人群自己住帐篷，你该很高兴了吧？以色列人的情况实在糟透了，尤其是那些住在城里的漂亮房子里的人。迦南王耶宾压迫他们越来越厉害了，各行都歇了业，商人和旅行的人都不再经过这里了。旅游的人从小路绕过，整个城空洞洞的，一个人也没有，因为他们都躲到山洞和树林里去了。
西柏，我们住在帐篷里的人会不会有危险呢？
我想不会。我们虽然和他们崇拜同一个神，但是我们也不能算是以色列人的。同时耶宾还把我们当作朋友呢。
我们跟他的大将军西西拉的私人交情也还不错。西柏，请你再告诉我一遍，我们跟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样的远亲关系啊？
是这样的，我们是米甸人何巴的后代，以色列人的伟大领袖是摩西，摩西的太太就是何巴的姐妹西波拉。
我只知道，我非常同情这些受压迫的以色列人。
他们不应该去敬拜那些假神的。如果他们研究一下他们本国的历史，就知道上帝是因为他们敬拜异邦的偶像，所以才不祝福他们的。但是我说，他们现在已经慢慢回头敬拜上帝了。
巴拉，巴拉！
哎呀，你在这里！哎，找你可真不容易。
我只是不想一些不相干的人来找我而已。你有什么事吗？
哎呀，拉比多的太太，就是那位女先知底波拉，要你马上去见她。
她是不是还在以法莲山那棵老棕树下面审判老百姓呢？
对对对对，照以往一样，就在那里啊。百姓一有了纠纷，就到她那里去，请她主持公道。
以色列的母亲底波拉，你是不是要找我？
是的，巴拉。以色列的上帝命令你，你要从拿弗他利和西布伦支族中召集一万人，率领他们到塔伯山。我要使耶兵的统帅西西拉率领战车和军队在基顺河向你迎战，但不用怕，因为我要把它交在你手里。
底波拉，只有你跟着我去，我才会去。但是假如你不去的话，我也不敢去。
好的，我跟你去。但是让我先和你说清楚，荣耀将不归于你，因为上帝要把西西拉交给一个妇人。
耶兵王万岁！
西西拉将军，我召你到这里来，是因为我们和以色列人可能要发生严重的事。
他们服侍我们到现在已经有20年之久了，我不认为他们在这么长的一段时期之后还想要争取自由。
根据我们的情报，他们已经在塔伯山附近，在一个名叫巴拉的人领导下，动员了10000个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位名叫底波拉的女先知。
陛下，请不必为这10000人担心呢。
无论如何，我已经下令马上为战争做准备。将军，我们有多少铁车？
陛下，差不多900辆，而他们连1辆都没有呢。用一个女人来率领军队，我们怎么会打败仗呢？啊！
巴拉，起来前进吧，因为今天主在领导你，他会使你战胜西西拉的。
当巴拉带了10000人去打比他们军队多好多倍的敌人的时候，上帝使敌人惊慌地逃跑。
臣夫，你认为情况如何？
将军大人，打败了。
我也是这么想。停车吧，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要飞步逃走，你也逃吧。
巴拉的士兵追赶西西拉的军队，一直到下洛舍城，一个不留的把所有的士兵都杀死了。随后他们转头寻找这位逃走的将军西西拉。在这个时候，西西拉徒步飞奔，跑到基尼人西柏的帐篷附近。西柏的妻子雅意走到外面，看见了他。
哎，那个朝这边跑的人，好像……哎，就是西西拉将军本人嘛。哎，西西拉将军，哎，真的是你啊！
我真是累坏了。找到一个友善的地方透透气儿，歇歇脚，真是太好了。
快进来，让我把门帘遮起来，请到这边来。
你太好了，我好渴啊，可不可以给我一小杯水喝？
大人，我可以把更好的给你。喏，这里啊有一点牛乳，请尽量用吧。
谢谢啊。舒畅多了。
请在这儿躺下，我用这件衣服把你盖起来。
现在请站在帐篷门口，如果有人来问帐篷里有没有人的时候，请告诉他说没有啊。
不一会儿，精疲力竭的西西拉很快就睡着了。
在我这20年以来，我亲眼看见这个残酷的人跟他的主人耶宾王残暴地欺压以色列人，现在好像是他们得到惩罚的时候了。是不是上帝已经把西西拉交到我的手里呢？我知道，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主啊，请帮助我，赐给我胆量。
雅意找到一个钉锤和拉帐篷的毛钉，蹑手蹑脚地走到西西拉睡觉的地方，把毛钉从他的太阳穴直打入地里。当巴拉来找西西拉的时候，雅意走到外面去迎接他。
巴拉，到这里来，我要把你找的人指给你看，他就是耶宾王的大将西西拉。
巴拉进入帐篷，看见他要的人已经死了，毛钉仍旧在他的太阳穴中。
雅意，你的这种勇敢行为会使以后世世代代的人怀念你。
那一天，以色列人大获全胜，女先知底波拉为了纪念这次的胜利做了一首歌，以后以色列国太平了40年。
很多基督徒怀疑被魔鬼附身的真实性，根据圣经的记载，被魔鬼附身并不是迷信，也不是精神错乱，更不是缺乏科学知识。这是耶稣在人世的时候一种特别的现象，上帝允许魔鬼附在一些人的身上。魔鬼是真的存在的，他们了解耶稣是神的儿子，也是能征服他们的人。在今天的圣经选读里，耶稣治好了一个被魔鬼附身的男孩。这个神迹显示出耶稣对我们的关心，还有他的能力远远超过魔鬼的能力。可以想象被耶稣帮助的那家人有多高兴。接下来，请听何中为您读《马可福音》第9章14到27节。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唉，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
听众朋友，耶稣在世上救人的工作只有三年，三年很短，很快就过去了。耶稣绝大多数的工作是在探访的过程中完成的。耶稣探访病人，医治了他们的病。耶稣探访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耶稣探访罪人，讲解生命的真理。因此，当耶稣完成他在世上的工作，受难、复活、升天之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就跟随耶稣的脚踪，继续探访的工作，也在探访的过程中为病人祈祷，求神医治，为罪人讲解悔改赦罪的道，向穷人宣告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信耶稣得永生。基督徒的探访就是永生最好的见证。今天我请五位弟兄姐妹谈谈他们今年探访一位渐冻人，陪伴他直到他离世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对探访这个耶稣留下的榜样有哪些学习心得，还有就是在患者临终的时候探访他的重要性。鞠姐妹，好不好请您先来。我知道一开始您是不认识窦姐妹的，但是后来您是真心的关爱这一位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大家谈一谈您对探访的体会。
其实我觉得探访好多人认为是走出去去帮助别人，但是给我最大的一个心得就是，上帝借着我的探访，他在扶持我，他在提升我，他让我看到，好多人 是需要探访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让我的信心更加坚定，因为让我觉得真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这样的去探访，不然我们在世界里面我们都是很忙碌的，但是唯有神的爱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放下属于自己的时间，然后呢去探访弟兄姐妹。而我们在这条探访的路上，其实我们就在被神来安慰，被神来鼓励，也是被神来建立。所以特别感恩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呼召，然后对探访上有这样一个走出去。所以当我服侍完豆芽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是希望我们在探访的时候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在彼此鼓励彼此建立当中。
菊姐妹，我很喜欢您讲的，是因为耶稣的榜样，是神的爱吸引我们才能探访，走出自己。在探访的过程中，您看到好多人需要被探访，并且探访真的能够把人带回到神的家里。谢谢您，菊姐妹。来，燕姐妹，请您跟听众朋友谈谈，您觉得探访是什么？
我觉得在探访的过程中，就是让我们彼此的共同的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因为我们每一次探访，我们都要述说神的荣耀，神的大能。在探访的过程中，被探访的那个对象，他也会见证神的荣耀。这样我们每一次探访都会看到又有新的见证，彼此的鼓励。所以说就像菊姐妹说的一样，好像我们探访去服侍那些被探访的人，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被服侍，我们被上帝服侍，上帝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彼此的见证。
燕姐妹，谢谢您。是的，探访能够让探访者与被探访者都见证神的荣耀，经历神的大能，也常常能够看到新的见证，就是原本自己没有预期的神的工作。燕姐妹，好不好请您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在探访豆姐妹的过程当中，您看到了神什么作为，是您自己完全无法想象到的。
豆姐妹她写的第一首诗歌，福达弟兄他给她做的曲，但是这个福达弟兄被豆岩他写的这个赞美诗用眼睛来赞美他，被他感动，他的岳母也得了白血病，然后他就把豆姐妹的这个事情跟他岳母讲了，然后他的岳母呢更有信心。
谢谢您让我们知道探访能够让更多人的生命被神的爱和大能给感动给改变。下面一位是娟姐妹，好不好请您来跟听众朋友谈谈，在探访豆姐妹的过程当中，您自己见到了哪些事情，见证了神的荣耀。
每次探访的时候都能鼓舞到我们很多，而且她的这个诗歌写的干得漂亮，也真的是让我能知道，就我们正常的人有手有眼，能走能动能写能唱，在这里很少就那么用心的去做。他渐冻症，他每天和用眼睛打字的，那也不是用我们手打，他是用眼睛打，错了他一个一个去消，那个诗写出来那不是一天的功夫，他每天他脖子是挺不起来的，就能挺一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他全身心的在做这些，所以我就特别的感动。我就在想让他的歌让更多的人能去，身边的各个教会的这些也有病的或者有什么的都去讲豆芽的这个事情，他就用眼睛打去拼，就是24个字母在那里一趟一趟，你要打完首字母还要打下面的几个字母才能拼成一个完整的话。说他能这样的赞美神，他能用眼睛赞美神，我真的要全情身的把自己献到主的面前，能做的就尽量去做。 探访都能鼓舞到我们。我们那个老师他家的儿子，6岁的儿子给他祷告的时候，他脸是笑的，他是能听到的，就是那种微笑下，因为他不想让他的儿子看他，但是这个6岁的孩子在他面前给做祷告的时候，他是笑的。那就我是一直在观察这些，那种喜乐是满足，他也是，他把整个家族这面都带动起来，他的家庭环境，因为跟他的姑姑我们比较好，说我们讲的也比较多，祷告的时候也比较多，整个翻转了他跟家人的这种恨和那种莫名的那种恨。他那时候他说他学他咬牙的那种是很吓人的，他但是他走的时候满脸啊那种笑，当我们去火葬场去送他的时候，看到那种照片，那种爱真的是不一样，全整个教会的人也都被感动。就当那一天在陪伴的时候，也是赶上胡牧师还有春燕姊妹我们三个在一起，当他临走的那一刻也都是我们一直在他身边。就做这个见证呢，就是因为在家里走的嘛，要打110打120，在神的恩典下，虽然他躺了这么多年身上一点都没有烂，全身心都是光滑的，像婴儿一般，那脸都是粉白里透粉的，而且眼睛是亮亮的，就他那个胃管插到他那个里头，他母亲来给摘的，摘的时候呢一滴血都没有，一滴水都没有，而且干干净净的就把那胃管拿，我穿上衣服就特别的好。
娟姐妹，谢谢您，真的很感谢您的见证，听了以后心里面非常的感动。好的，今天只有一位弟兄，我们请弟兄来跟我们谈谈，您觉得探访有什么重要？
我们这次就是特别迫切的想送他这个最后的历程我们能赶上。那天晚上的时候就是特别奇妙，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感觉会身的就是有一股能力，就像触电了这样的。然后呢祷告完了大概1分钟的时间，神的恩典就给他接走了。我觉得教会吧，就是临终关怀这一块的真的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去做，一方面是给他给病人一个最大的安慰，另一方面就是说给家属这个也是最好的传福音，真的是荣耀神的机会，把他抓住，把他做好，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很多的病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离开的时候特别难，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给他做了认罪祷告，或者教会给他做一个很到位的祷告，求神赦免他的罪，或者是神一光照的时候这个罪显明了，然后给他认清楚了，上帝就把他接走了，也让我们真的坚定认识到上帝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一生要圣洁谦卑的去跟随上帝，就是说尽我们最大的爱心去爱神，去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
弟兄，我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可以听得出来您时常参与探访的工作，您的观察也特别让我意识到探访病人的重要性，尤其是那些临终的病人，因为当一个人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他是特别需要一位亲近上帝爱上帝的人来把神所赐的平安带给他，以至于他能够在神的平安里面期盼投入神的怀抱。我想病人如此，他的家属就更需要这样的安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有很多还没有参与过探访的工作，我想他们对探访是陌生的，也不知道自己去探访别人的时候能够说一些什么，因为自己完全没有经验。今天还剩下最后一位姐妹，我就想请您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您在探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探访很难吗？
这个探访是后来我走出去了，我才对这个探访有一个真正的认识，因为探访一些人都是非常的被需要，他们内心都非常脆弱。但刚开始我是对这个探访这个人群我是没有负担的，等到后来我才发现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只需要10分钟的陪伴，或者5分钟的陪伴，或者一点点的认同，就会对他们有很大的一个满足感，所以以至于也鼓励我觉得哦，我活着也是有价值的，我也是一个被需要的。然后通过这个探访呢，让我也学会了很多。我去探访了菊姊妹的妈妈，她妈妈前一段时间也是卧床，然后也不能讲话。然后后来我就把从窦岩身上她教会我怎样用一个无声的沟通，我就去用到菊姊妹她的妈妈身上。他们说谁去菊姊妹妈妈的目光都是呆滞的，她的目光是没有反应的。但是当我去的时候，她只会动一根手指头。不是今天你不许跟我动一根手指头，老比划我看不懂啊，你得听我的，你要动脚趾头。我说这事儿是不是，然后你动一下大脚趾头我就知道你是。当然他就动一下大脚趾头。然后后来我就给他讲，因为他不能说话嘛，我说那你看看你的女儿天天能陪着你，我说我想我妈，我就开始流泪，我就说我想家。然后他可能跟我也，他只是不能动而已，但是他非常想关怀我，好像他安慰我。但是我说这秘密让你发现了是吧，你看我都哭了，我就继续跟他交通。我说你想翻身吗？如果你想翻身你就动一下腿，然后他就慢慢动腿。所以这样的一个交流方式我觉得是在今年我才学会，所以我也在励志今后如果在许可的情况下，我也会去各地去推动这个探访的这个事情。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从五位弟兄姐妹探访一位渐冻人的经历，听到了探访病人的感人故事和带给病人与他家人的重要帮助。探访是耶稣留给世人的生活榜样，探访是上帝赐人的永生的一个部分。但愿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我往后能靠着跟随耶稣的榜样走入别人的生命，把上帝的爱和真理带给他们，也把他们带进天父上帝的家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您我的一生中充满了不同的人事物，想找什么就有什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学习的主题是找好的看美的。报纸的新闻标题常常报道着灾难、意外、坏事，这样才有销路。好事却被编排在报纸的内页，充当填补版面的材料。广播电视节目尽是广告、气象预报、体育报道、访谈，他们抓住观众、听众的注意力，目的是为了广告。有人吃了广告推荐的药，却发现以前没有的症状现在反而有了，叫人觉得更糟糕。在这个叫人涣散分心的杂乱世界中，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们真需要留心看，想想自己究竟要什么。我们很有必要下决心，只要好的，把坏的摒除在外。为此，您我很可能大部分时间得关掉电视，重新审慎地选择看哪些电视节目。这个择善弃恶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和别人的交往中。我从别人学到的一个重要观念，从他得到很大的帮助。他说，我们的一切活动出于自发主动的不多， 多半是您我针对别人的言行和外界的事物所做的回应。这话让我们明白为什么您我的好态度、愉快、乐观那么重要。因为您我的容貌一定会感染自己的朋友，所以您我必须选择最好的态度来对待别人。有一天，我的同事引述了一句话，他说，最好的人也有缺点，最坏的人也有优点，我们怎么还能再挑别人的毛病呢？这话很有道理。除非我们在生活中牢牢地抓住那些比较美善的人事物，在这个充满负面影响的时代，要想保持愉快的形象很不容易。耶稣说，寻找的就寻见，这话是一个保证。我们若要寻找良善，一定找得到，而且找到的会比自己想象的还多。世界上有很多好人好事，许多敬业者、好邻居、慈爱的父母。虽然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十全十美，但是一般人良善的标准还是很高的。人人都值得您我带着美善的眼光去看他们，去欣赏他们的言行。也许最容易的是先从自己做起。我们希望别人怎样好，自己试着先以身作则做好。您我想见到良善，我们就会找到良善。不要让挫折的阴影遮盖您我的视线，阻碍我们的追求。以感谢和鼓励灌溉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让良善与美丽在他们当中成长。听众朋友，您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吗？但愿您我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
My desire, no one else will do.
据英国牛津大学理查杜尔教授的研究报告，抽烟将缩短有吸烟习惯的人十年的寿命。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